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各位，我不是不知道年轻人的生活的艰难，这个我们在同工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或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这是常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刚刚毕业，那个拿的薪水又那么少，然后那个工作的时数又那么长，这都是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实用伦理学里面，不过我们在讲孝顺父母，就孝敬父母或奉养父母，我们就不去多讲了。我听到有人跟我讲过，哎呀，我觉得真是很对，其实这也是圣经上的话，你要有那个心啊，有那个心就有那个行动，有那个心就，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这应该也是箴言里的话啊。对每个人，包括对父母，有那个心，生活艰难是真实的，但是神要我们这样做，奉养啊，就是孝顺孝敬父母。第一个是从听他的话，那听他的话是父母需要把教导的职责放在心里。第二个就是去养，也是就是有一种心嘛。第三个就是其实 honor 孝敬父母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我想前两个都重要，就是敬。那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保罗讲的也是这个字，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诫命都有应许也有警告，不过圣经里特别把这件事讲出来，我自己觉得我是非常需要学习的。那这个敬里面呢，当然也不是只是对父母啊，我们也在上一次讲过了，任何一件美德我们都需要有神来调整，包括孝顺父母，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很好，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家族主义血缘至上的话，也就是跟我关系亲一点我比较爱，别人就没有了那也是不应该的啊。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公平慈爱广集众人的事啊，但是我们这不去谈它。孝敬父母，对父母的敬，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对老人的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二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啊。这我想清洁是跟最后一个有关，因为异性这个劝告相爱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需要防备小心的地方。但是我要讲的是为什么不可严责老年人，好像他的意思可以严责少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为什么不可严责老年人？那很多时候也许一个原因就是老年人顽固，特别觉得欠骂啊，可能我们是这样。但为什么？我想有一点啊，就是老年人实在很需要尊严，因为各位，越老人越没有尊严，年轻人年轻有力漂亮反应快，那么这些老年人都慢慢失去了。如果我们不严责老年人，即使包括他做错了，那么当然不能给他继续做错的那个机会了。当然也许适度有效的责备也许是也是好，我不知道，这是需要专家来还有我们在经验中学出来的。但是就是你自己看看，就是我们外劳也好，医院的设备也好，照顾老年人 照顾的可以很仔细，但是就那个对他们的尊重，这一点其实老年人就有那种弱势的那个成分，对弱势、对可怜的人的帮助，有的时候还要跟对比较一般正常人的帮助还不一样，千万不能嗟来食。我想求主帮助，我想这是圣经里面提醒，不可言责老年人。好，然后第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好，下面就有对老年人照顾的，你看到在初代教会的一个制度，这也是很好的，但这个制度呢，各位也都不能够死板了，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灵活的敬畏上帝的恰当来应用。看起来下面所讲的这个经文，看起来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教会已经有一个制度了，这个制度是对年老寡妇的照顾。那么但是任何一个制度在对任何人的照顾的时候，各位，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所有的制度你怎么遵行都会有流弊，就是这也再一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因律法称义，因为总是做的不完全，总是有流弊，任何一个良法美意都会有它的漏洞，都会被罪恶来扭曲。好，我看起来这里的要写的大体上是在讲到说，教会在那时候已经有个制度，会照顾老年的寡妇，那么会把这个寡妇名字放在名册上，保罗就在提醒这个名册要怎么做出来。那有一些原则，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也灵活，并不是说就跟现在有一些美国政府的一些保守派人士说，照顾老人不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是家庭的责任，家庭第一，这原则没有错了，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但是当然可能很多情形下政府和社会需要出力气的，不过这里他就在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寡妇还有家人，家人要先负起这个责任。好，各位，这个都不能死板，包括你的上班工作啊等等啊，就是他在这里的就是有个原则，先教儿女行孝。那教会要照顾的是谁呢？包括经济和实体上，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就是有人这里寡妇了，我是不知道，就这里寡妇的描述真像传道人了，就除了祈祷传道以外，就不那个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仰赖神，当然恐怕不只是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我会把这个经文跟路加福音是不是十八章那个被欺负的寡妇连在一起，那个被欺负的寡妇不是被对头欺负吗？后来耶稣用了一个话跟这里好像啊，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所以这里这个寡妇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可能也表示他的生活处境是天天都很难，没人可以靠，而不只是说他在为教会祷告啊什么这些哈。好，第六节，这各位也不要误会了哈。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就有个歌剧的名字，风流寡妇死寡妇啊，不要开这种玩笑哈，这是不好意思，就好像保罗在这样说，这个是各位，保罗在圣灵默示下绝对没有要侮辱人的意思，但是他在提醒，就是 这也是就是福利政策用错的时候。如果教会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给一个年富力强或者有工作能力的人，让他可以不工作，就天天吃吃喝喝，这是会让人走到死亡的路上。对吧？这是保罗的意思了，就是你现在没有家要照顾，没有人要照顾，没有事要做，你就天天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一些资助，天天宴乐，那这个是不好的。第七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啊，这个要嘱咐的事情，上面有讲，下面再讲一次。第八节，第一个要看顾亲属。不看顾亲属，哎呦，保罗讲的很重哎，我这学伦理的真是要被警惕，学神学的是背了真道哎。哦，保罗这么看重真道，这么看重真理，但是在不照顾亲属的时候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哦，求主赦免，求主帮助，不是要给我们压力，是要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好，所以教会要照顾弱势，这里是指老人，有一个原则，要让家人先开始做这个事。家人，那实在没有家人了，上面讲，那就登记在册上。这个册呢，应该就是那种就是现在社会局的哪些是定期要帮助的，现在教会做这个事。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也希望各位不要死板了。哦，我是以前都是荒唐的日子，但现在实在是无家可归了，很可怜了。嗯，我就没有希望了吗？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替人家洗过脚，从来没有救济遭难人，从来没有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各位，这其实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政策不可以滥用。一个是家人要尽到责任，一个是你自己过去是不是一个就是让教会知道，对不起，我用这个字，配得这样照顾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功德或者一种考试的标准，但是的确人能够付出，那么然后有神所使用的机构能够照顾是好的。好，我不去多讲，各位去思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平常多有这些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千万千万，这句话要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我看很多人真是会跌倒了。想嫁人就是违背基督耶。那么我们男女平等一点，想娶妻也是违背基督啊。各位，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14节他就讲了，我愿意年轻寡妇嫁人，生儿养女。没有说要，我们尤其我们基督教了，其实天主教也没有太不正确，就是我们没有把在家庭在婚姻里面的这种生活，生儿养女的生活看作是一个罪恶，我们没有。就天主教有一点这个倾向，有点复杂了，就是好像天主教觉得单身是最圣洁的，那么结婚呢不算罪，但是呢不是那么理想啊，就是有这样。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看，是非常好的。所谓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什么叫违背基督？我们也只能从上下文推测了。可能教会开始有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 60岁以后，那个过去有这么多行善记录而又没有人照顾的人可以被教会照顾，那就登记上去。那可是各位，我们想嘛，在当时其实60岁活的60岁是很长命的了，然后60岁，然后他前面讲到说有行善接待远人呢、啊，就是是一个真寡妇，就是真的是一个好的照顾付出的，那么可能就有年轻的寡妇，可能二三十岁，可能丈夫刚刚死，心里也很悲哀，然后就说就许愿了，我是推测的，就许愿，就跟教会讲，把我也放上去，我现在就开始保证，我就常常接待远人，常常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就在教会全时间的服侍等等等等，那么但是请教会就周济我。保罗的意思说不要，你年纪轻轻的先不要来教会做全时间服侍，最好是结婚。好，各位，当然你可以马上讲嘛，先要结婚比在教会服侍还要难。我们没有不顾到事实，我只是说这些原则。就你可能一个年轻的寡妇，对不起，我一直在用寡妇这个词，因为圣经是这样用的，我没有任何要歧视要伤害人的意思啊。就年轻的寡妇她很难过啊，丈夫死了，然后也很空虚啊，就想到哦，有一些什么什么奶奶什么妈妈在教会这么久，哇，好喜乐，周围都是人，然后现在又无后顾之忧，教会在照顾，哦，我也要。保罗就说教会不要接受这个，就可以辞他，第十一节可以辞他。这个可以辞他是必须辞他还是做一个选项，这我们不太敢讲哈，就是然后也不是骂这些年轻的寡妇了，保罗只在写一些，如果你养成了一个你可以不为生活忧虑而也不必有工作压力的时候，就容易13节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15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就是已经有人在这个很好的良法美意照顾寡妇的制度下面，就不理性，就有一些疏懒的情形。那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过去都很好的这个在教会里服侍，现在又毫无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家人接济的，就是第16节，信主的妇女有家人就接济，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好，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一段我们一般就这样看过去，但我觉得那个制度和制度的精神呢蛮有意思的。好，我们要把孝顺孝敬父母做一个结论了哈。在中国文化里面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最后的很多就是我们的鼓励常常一般是讲一孝做忠了，像岳飞一样哈。基督教是始终把上帝放在，就信靠上帝好像放在孝的前面啊。比如说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我希望我们也有足够清楚的认识，这不是要破坏家庭关系，不是要破坏人伦，耶稣所来所成就的一切是成就救恩，成就律法，而不是废掉律法。那么只是 如果要成就律法，成就爱的律法，还有人伦一切的关系，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基本的错误在哪里，从那里改起。基本错误就是没有把上帝当作一切的主宰。所以圣经里面这些非常看重，甚至把看重对上帝的关系还看重更多，比对家庭的父母的都看重的，并不是要毁掉人伦。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包括圣徒，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包括很多的圣徒，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属灵榜样，他对神是那么忠心，但是跟人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包括戴德恩跟他母亲感情真是好，他们通信真是很勤的。我们求神帮助。那么孝敬和神好像有冲突，因为好像要就是我们上次也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了，好像有冲突。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没有冲突，神是要成全这些，神是要成全这一切，当然征战常常是有的。那么另外一个孝敬和婚姻好像也有冲突，这个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尤其婆媳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个我今天也要提出一点，就是平常你们听到的我就不去再讲了，我们有一点我需要讲一下。从创世纪就开始讲到，好像也是婚姻比前面是上帝比我们的父母重要，这没有看清父母撕裂人际关系的意思。婚姻圣经的教训好像也比父母重要，因为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就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后来耶稣也讲过这个话，保罗也讲过这个话，好像婚姻就尤其在西方也造成了一种小家庭制度，就一旦结婚了就离开父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早期也一直觉得西方人不孝顺嘛，后来觉得哇，这小家庭制度真是太好了，不跟婆婆一起住是很好的。好，那好，不要讲这些事情，就是耶稣讲这话，我想制度上也是啦，小家庭制度是比较好。所谓小家庭制，就是一个屋檐下最多只有两代，没有三代了。但现在我们也会说，在罪恶的世界，在经济的困难很多的状况中，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些，有这些现象，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可能会有极多的不方便，那我们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过我要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固然有鼓励小家庭制度是这样，没有不孝顺父母，但是有鼓励小家庭制度。可是我觉得有更重要的，路德记第二章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跟路德讲，哇，你很了不起。但是注意，路德离开父母可不是结婚哦，路德离开父母不是结婚，你可以说他是愿意孝顺拿阿米，而且更重要的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事上把这个事要看重啊，就是所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觉得任何事包括这句话，重要的是跟神有更多的认识。好，这一堂的结束啊，就是我要把这个在我们平常在婚礼里面常常听到的做一点说明哈。婚礼里面我们最常听到读的就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又讲到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就是我们一般在婚礼里面读到的，妻子顺服，丈夫要爱妻子。第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他中间我刚刚没有读的就是基督，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我们也应该如此。然后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康牧师，这我们都很熟悉了，很熟悉，我知道。但是他在讲什么？注意啊，从创世纪开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里一直在讲，到新约也一直在讲，是指这个男人离开父母。好，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婚礼常常读的经文，其实我看更适合的应该是洗礼，因为他所讲的固然在讲婚姻，但是保罗清楚明白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把妻子洗干净，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以我可不可以大胆地讲，基督要离开天父来跟我们联合，是这段话的重点。经文上我这样解释有错误吗？人要离开父母，基督要离开天父，与妻子联合，基督与妻子与教会联合，把教会洗净，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跟我们的联合，是要我们圣洁良善的。这个关系你用在夫妻身上也对，但是我看这个经文里面要表达的是，一方面上帝舍了自己儿子的伟大，一方面讲到基督对我们的那种迫切的要来洁净我们跟我们联合的部分。好，这跟孝顺父母或者说别的没有很多关系，我只是提出这一点，就是我们平常讲到顺服啊，什么夫妻的，有啊，可以那样用，不过这是保罗讲的，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所以还是可以在婚礼里面继续念这些，因为我们已经念了几千年了，不过洗礼里面念更好，你跟基督联合了，基督很爱你。可能还是要补充一下了，就是我想我们也不必多补充了，各位，我讲的都是就是希望提出一些我们忽略的地方，我并不是说我绝不是要把它律法化制度化，有律法有制度也是对的，但是总都不是非常非常，就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没有完美的了，我们没有完美的，我们却希望也能够进步。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个经文呢、你的解就是向来的解释就是应该是小家庭，那个社会上面的英文就是 nuclear family， 小家庭制度，不跟父母在一起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对的，虽然我提出来这个经文最重要的，可能跟所有经文一样，最重要还是在指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但是并不是说，我就反对小家庭制度，我反对那样解释，因为经文太多，很清楚的是人要离开父母，而且，就是如果你再从创世纪看起的话，这个责任主要是丈夫，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丈夫要有一种心，让他知道妻子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讲严重一点，就是超过父母，那么再严重一点，那就妻子和丈夫都需要看重的，就是儿女的关系也没有夫妻的重要，夫妻是成为一体了，就这些。但是不是说，哦，你的意思就是不要管儿女，不要照顾儿女，也不要生小孩了，父母也不要管， 各位不要这样推啊，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想得周全一点，而且在罪恶的世界实在是各种状况都会有，主给我们智慧，主给我们爱心，伦理的前提总是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各位其实我希望我做牧人做老师都不是只给重担的，重担教导是希望能够有圣灵帮助我们的啊，各位就说明一下。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